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么这次魔鬼把他带进圣城，叫他站在殿顶，然后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第一个试探是用你的能力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用你有 privilege 来显示你是神的儿子，你有特权，你放纵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会有这些能力的。第二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被上帝爱。其实第二个试探跟第一个基本上的本质也是一样。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如果上帝爱我，就是上帝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玩，让我为所欲为。那么在这里也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去，上帝会爱他的儿子，会保护。而且刚才你用上帝的话来对抗我，我现在就用上帝的话来引诱你。你既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也告诉你，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句话是诗篇91篇11节12节。上帝会保护我们，我们出我们入，我们碰到危险，上帝会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你跳下去吗？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好，什么叫做试探？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其实试探这个观念蛮复杂的。试探是一种对上帝啊，或者不是对上帝，试探是把那个对方放在一种艰难的、危险的、引诱的环境中。那在使对方受到一种折磨，譬如说以色列在旷野就是一种试探，不管试炼或者试探，这是一种艰难的环境。譬如说约瑟被他的祖母引诱是一种艰难的环境。上帝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可是我们不会故意把上帝放在一个为难的环境中。我们信靠他，顺服他。我们不但信靠顺服，我们尽量避免这些给上帝为难的环境。这个范长老很喜欢讲，这个在 SARS 的时候，你不戴口罩，你不量体温，那么这是一种对上帝的试探。你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要为难上帝。上帝即便有应许，上帝即便答应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不是故意做一些事情来为难上帝。试探也是对上帝的怀疑、抱怨、折磨他。那在旷野的时候，最多出埃及记17章第7节，以色列人在玛莎米利巴那里试探上帝，在那折磨上帝。在旷野诗篇78篇，他们在那叫为难上帝，你给我们吃，给我们吃，你能不能给我们吃。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10节，当教会如果要把割礼、把律法放在外邦人的身上的时候，那就要试探神，那个叫上帝很为难。因为如果要守律法才能称义的话，我们都要被定罪了。当亚拿尼亚、撒菲拉在欺哄圣灵的时候，彼得在使徒行传5章9节说，你们在试探主的灵，就是看他什么时候才发脾气，我就要逼你逗你，看看你什么时候发脾气，在试探上帝有多大的容忍。这个意思，不要试探上帝，就是最简单的了解就是我们不怀疑他。那么如果把它讲的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把上帝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不会故意把房子点火了然后求神降雨，或者把火灭掉，我们不会故意不读书然后说主求你给我一个好成绩，我们不会故意 不运动，然后求神给我们一个好身体，我们不会故意猛吃，然后求神不增加我们的体重，那个都叫试探上帝。我们不但不试探上帝，我们尽量的像仆人一样的服侍，对上帝是信靠顺服，不怀疑，不折磨他的。可是弟兄姐妹，下面我要说很重要一个问题，很重要一个现象，试探神啊跟信靠神啊实在不太容易分出来。你从殿顶跳下去可以是试探神，也可以真的是信靠上帝啊。各位，在很多时候，很多的属灵伟人他们所做的事真的好像在试探上帝。当大卫跟扫罗说我会去把那个哥利亚打死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试探神？他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的环境中。各位，当加勒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让我们进去，不管他那城墙多高大，他是有信心吗？还是在试探神？人实在很难分出来。我有的时候看有些人明显在试探上帝，说是有信心，明显在试探上帝。比如说曾经在美国，在台湾都看到，个人也好团体也好都有这样情形。有一些团体是他基督教机构花这个就是买了一片地，或者买了一个巨大的办公大楼，然后发了10000封代祷信说我们现在是这个楼要5000万，我们现在每个月需要20万美金的奉献，请大家多多奉献。这个叫试探上帝，买一栋大楼然后请你奉献。我也听过有人是买一栋房大房子，名曰说我要买一栋大房子，将来呢我们家客厅可以有50-60个人聚会啊，这服侍上帝。然后呢名是在服侍上帝，其实可以是试探神，也就是请大家多多多奉献，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难处，要上帝来解决这难处，这是试探。可是我们也说有信心的人可能做的也是这样啊。 George Mueller 他办孤儿院一毛钱都没有，他就办孤儿院，买房子收孤儿，这是试探神还是信靠上帝？我讲这些例子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看到内心，我们甚至对我们自己怎么想我们也抓不稳，到底我们是在信靠上帝还是试探上帝，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又想到诗篇26篇那里讲的，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肠肺腑。以色列人在旷野喜欢试探上帝，试上帝，为难上帝，抱怨上帝，折磨上帝。可是试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我们刚刚说了，神试我们要我们好，魔鬼试我们要我们坏，我们试神也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你记得几个好的？第一个就是基甸用羊毛来试上帝。他是上帝，上帝没有生气，因为他是上帝的目的是希望自己对上帝有更大的信靠。另外一个是马拉基书说到你们的奉献，如果你们奉献的话，你不妨试试上帝，看他会不会把各样的祝福请在你的身上。神主动说你可以来试我，看我是不是真的那么信实。那耶稣说我不试探神，有一个很坏的家伙也说过一样的话，以赛亚书7章12节，亚哈斯王那个时候那时候国家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中，因为亚兰国和北国要联合来打亚哈斯，那么亚哈斯心里就要跟其他的国家结盟，因为这两个国家来打他，他绝对打不过。那么上帝就对亚哈斯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他们这些人的计谋要来攻打你，你不要怕，绝对不会成就的啦。那么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就主动的把亚哈斯当成基甸， 亚哈斯，如果你信心小，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我显给你看。然后亚哈斯就说那句话，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看似敬虔，其实是他根本不想信上帝，我连要都不要，有了征兆我也不要信你。他是斩钉截铁的不要信靠上帝。所以我也再说了，你试探神还是信靠神，我们从外表真看不出来。我们都要求神做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信靠上帝，还是这是一个试探上帝？你生病不看医生，不吃药不打针，这个是对上帝有信心，还是你在试探上帝？各位，我觉得我们很难说哎。我们不一定能说他真的是试探上帝，我们也不一定能说他是有信心。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包括我刚才说的不管是你买一个大房子，或者是不管说你生病不看医生，或者是人看起来非常荒唐的一个决定，可能是试探神，可能是有信心，我们不晓得。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试探上帝，我们总是有信心，我们不故意为难神。这是耶稣说的，不可以试探你主你的神。神可以来试我们，当神允许我们在试他当中有更大信心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试他。但是我们不会听魔鬼的意思去试探神。第三个试探，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让耶稣看到世上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各位，这个世界是非常美丽的，不仅世界非常美丽，世界的文物这些都非常好。当魔鬼说我把这些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拜我，如果你以我为神，你以我为喜悦，我把这些都给你。魔鬼应该是讲的不是骗的话，而他能给人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想到那个有一个电影《良相佐国》A Man for All Seasons， 讲到英国的宰相 Thomas More， 那么反正他没有合皇上的心意，就皇帝就派了一些走狗，一些狗腿子来整他，来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他。那么有一个人叫 Richard， 他就捏造坏话，要定义要把 Thomas More 居死地。他做这样的事，国王给他了一大片地。 Thomas More 就跟他说， Richard， 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还不值得，何况只是这一块地方而已。我是觉得其实人是非常软弱，我们当中恐怕很多人，魔鬼不必把万国的荣华给我们，把台北市的荣华给我们，我们就迫不及待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像浮士德一样。不要把台北市了，说不定一栋房子就够了，不要说一栋大楼了，一栋几百万的，恐怕我们就愿意出卖我们的灵魂了。我们如果要胜过试探，我们要领受，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美善，我们也要看到一切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个都是过眼烟云。可惜人真是软弱，弟兄姐妹，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就喜欢那个虚荣虚浮的荣耀，知道是假的。对不起各位姐妹，哎呀你都没有老啊，你也知道这句话是假的，哎就喜欢听啊。我们喜欢听这些虚荣，我刚讲的有点好笑哈，那个虚荣好像是一个笑话，可是如果我们生活中啊就是这么喜欢人的称赞，地上的事啊，这种贪图虚浮的荣耀，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说，这个是十字架的仇敌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各位，世界和世界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不一定是虚浮的。神也要把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通通给我们，那是美丽的。但是不管是旧天旧地，新天新地，不管是博士学位，或者是你用钱买来的，或者真是你花时间花力气读来的，我们不是依靠上帝来做事，不是要把荣耀归给他，那就都是虚荣的。诫命的第一个诫命就是，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只可以依靠上帝，只有他是可靠的，也只有他是我们的喜悦和满足，也只有他配得到敬拜，他配得到尊荣。魔鬼在这里要耶稣把他当作上帝，而不是天父当上帝，那么这时候明显违反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直接的说，撒旦你退去。经上记着说，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敬拜上帝，我们知道他这么伟大，这么尊荣，这么荣耀，他对我们是如此的好，我们拜他。这个敬拜的敬拜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五体投地，有肢体的语言，第二个意思是一种对他的极大的那种恭敬。我们愿神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好，使我们能够有身体的行动，有从心里发出的行动来敬拜他，来侍奉他，看到他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好，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上帝不需要我们侍奉啊，上帝不需要我们倒水给他喝，不需要我们替他铺床，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侍奉上帝其实就是侍奉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儿女。侍奉上帝就是传扬福音，高举他，让人同得福音的好。把上帝当作唯一我们喜悦、我们敬畏、我们爱戴、我们歌颂赞美的对象。敬拜和侍奉其实有相同的意思，甚至圣经常常把敬拜和侍奉连在一起。那么西方人在星期天的崇拜，有的时候是 Sunday worship， 主日的敬拜，有的时候是写 Sunday service， 就主日的侍奉，这两个意思是类似的。我们先这样说哈，这个每一个受造物哈，都应该敬拜上帝。在启示录里第四章第五章，你就看到万物都在颂扬他、敬拜他，因为他配得一切的颂赞。你可以说万物的受造就是要赞美这位主，因为享受到他一切无穷无尽的恩惠、慈爱和权柄。我们受造要敬拜他，那么可是呢，我们受造也要侍奉他。诗篇第119篇讲到说，万物都是主的仆役，我们受造就是因为享受他的恩典，发出敬拜、感谢、赞美，也因为得到他的恩典，我们来侍奉他。可是第二点，我们知道神并不需要侍奉啊，神有一切的能力，他哪需要侍奉呢？侍奉神就是去借着神的恩典而工作，而荣耀神。工作就是在世上做的每一份责任，每一个责任，靠着主的恩典，这样来荣耀神，就是在侍奉神。因为神从来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东西，食衣住行娱乐他都不需要，反倒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彼此的服侍，荣耀神。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侍奉的神学是，当人堕落了以后，人就不侍奉上帝了，也不敬拜上帝了。人堕落以后呢，就侍奉情欲，敬拜魔鬼。或者说这个提多书三章三节讲到说，我们服侍自己的私欲。你看看现在台湾的状况就是这样，一群人，很多几百万上千万，他们去五体投地的敬拜假神，同时把所有的时间金钱，几乎是所有时间金钱拿出来侍奉这个神。在拜妈祖的时候，这个显得 最明显，又在拜他，又在侍奉他，非常可悲，因为这应该用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应该把我们全部的心身心灵来敬拜歌颂我们的上帝，同时又把他给我们的一切恩典用来侍奉他，就是在世工作荣耀他的名。好，堕落以后我们不敬拜上帝，也不侍奉上帝，我们敬拜侍奉魔鬼，敬拜上侍奉自己的情欲和罪恶的世界。感谢主，侍奉或敬拜的第四个重点就是救恩使我们不再做魔鬼，不再做罪恶，不再做肉体情欲和世界的奴仆了，而是因着重生得救，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侍奉神，就是在工作中我们彼此帮助，以此来传扬神，荣耀神。关于侍奉和敬拜的有关经文哈，特别是侍奉哈，创世纪24:40哈，亚伯拉罕对他那个老仆人说哈，亚伯拉罕叫他老仆人去帮他找，替以撒找媳妇，然后说，我所侍奉的神会一定会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那么我所侍奉的神会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生平里面，亚伯拉罕也并没有为神耕田啊，织布啊，所以他侍奉的神就是指他这一生跟随的神。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老仆人有什么神的使者天使在他旁边，但我们知道那个使者就是看不见的帮助者啊，不管是上帝自己或者耶稣或者他所差遣的天使啊。那当摩西受神的差遣，对法老说让以色列去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说，容我的儿子出来侍奉我，这是出埃及记4:23。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女的人，我们不仅是他的儿女，我们也是他的仆人，来侍奉他。我们不要做埃及法老的奴仆，我们不要做世界和情欲的奴仆，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那么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在另外在 摩西在出埃及记生命记里也一再提醒以色列人，以后不要再侍奉假神了，不要以后如果你们到了迦南地，不要学那个地的风俗，不要侍奉假神。如果你们侍奉假神的话，有一天你们会失去流奶与蜜之地，在外邦沦落，外邦侍奉那里的假神啊。结果以色列的历史和先知书都提醒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去侍奉假神，去敬拜假神，最后成为假神的奴隶，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在以色列人一直被盗当中，圣经里有预言啊，譬如说72:11，还有以赛亚书56:6，都说外邦人万国都要侍奉主。那么我们在 诗篇里面，我们也在特别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说，万邦万国都要，万膝都要向上帝跪拜，敬拜神一定会侍奉神，侍奉神一定会敬拜神。那么我们在敬拜中歌颂赞美感恩那种激情的同时，我们一定会用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怜悯去工作，去彼此服侍，不管在教会里、小组里面、家庭里面，我们都在侍奉。所以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6:24讲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单单靠主的恩典侍奉上帝，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好，在靠主侍奉的时候，我们怎么侍奉上帝呢？保罗在使徒行传24:14，他做见证说，我是按那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那么侍奉上帝要按着正道，正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按着圣经上的话来侍奉上帝，我们按着基督的灵，我们按着基督的榜样，我们按着基督在我们心中的爱和能力来侍奉，来敬拜上帝。那么保罗在罗马书1:9说，他是在灵里侍奉上帝， 原文的翻译是这样，他在灵里侍奉上帝。哎呀，这真的很奇妙啊，这个话就跟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拜他的，原文是说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我们在灵里侍奉他，在灵里敬拜他，我们按着真理侍奉他，我们按着真理敬拜他。哎，我们敬真理就是耶稣了，灵就是圣灵了，我们在圣灵在基督里面，我们侍奉敬拜我们的上帝。刚好相反的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敬拜侍奉受造物，他们没有敬拜侍奉造物主。那正面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一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敬拜。然后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敬拜，就是一个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侍奉哈，讨主的喜悦。把这三个试探综合的来讲，试探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磨练。这个试探就跟从受洗以来的生活一样，是表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开始走天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重的十字架，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但是再艰难，第一个试探告诉我们，再艰难再饥饿，依靠神的话啊。第二个，不管神把我们放在多么艰难的情形下，我们绝不试探上帝，我们绝不故意为难上帝，反而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把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让主在我们生活中，主是喜悦的，安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家庭里面。是主有一切话语的应许，在各样艰难中他会保护我们，我们却不把自己故意放在艰难的状况中。所以第一个试探我们正面看到，就是说要信靠上帝的话。第二个，不但是信靠上帝的话，而且我们不试探上帝，我们辛勤的工作，好像让上帝很舒服一样，不去怀疑他。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信靠他和试探他，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实在我们很难分，就算有上帝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能分，因为这里魔鬼是用上帝的话来引诱。但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心灵是纯洁的，我们走的人生的每一个路是顺从上帝的引导。第一个试探讲到在最艰难的时候依靠上帝，第三个试探是在讲到最大的诱惑，最舒服的诱惑放在眼前，我们仍然不为所动。不管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有多好，轻轻的拜一下魔鬼就可以有这些，我们不要这些，因为我们受造，我们蒙拯救，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宣扬上帝的荣美，称颂他的大德，对他敬畏俯伏。不管我们是在哪个地方，身体不一定能俯伏下拜，但是我们心中对他是有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喜悦，那么好好的做我们主给我们分内的工作，这就是在侍奉他，敬拜他。所以这三个试探其实是表现出我们人生该有的态度，不管多艰难依靠上帝，不管多艰难侍奉上帝，不管多艰难敬拜上帝。那么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魔鬼离开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暂时离开，他还会继续来攻击我们，但是不管他怎么攻击我们，我们信靠着主，我们可以继续的得胜。那么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天使来服侍这个四十昼夜没有吃东西要跟撒旦对抗的主的仆人主的使者。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上帝的独生子都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也会受到这样待遇，但我们信主一定会扶持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 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